弟兄姐妹平安。那刚才主席已经报告过，那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也是一个很欢喜快乐的日子，因为我们这里有两位的姐妹将要受洗归入基督的身体。洗礼在你们的人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意味着我们的人生有了一个新的起点，一个身份改变的起点。洗礼也是你生命转化的一个起点，更加应当追求的是一个价值观更新的起点，一个我们行事为人、我们做事情那个方法改变的起点。在我们人生这个新的阶段，在今天洗礼之后，可谓说你的人生进到一个新的阶段。我要告诉你们的是，在这个人生新的阶段，有些的东西是要不断的去丢弃的，不要继续背负的，不要继续储存在家里面的，更加不要不断的关锁在你的心房里的。在这个人生的新的阶段，有很多东西你要不断的丢弃，不断的丢弃，不断的丢弃，同时呢又有很多的东西上帝会不断的加增给你们。这就是一个信仰里面所说的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们并不是孤单的，你们有属灵的弟兄姐妹，你们有神的手在这个过程当中扶持你们、塑造你们、引领你们，使你们可以不断地经历一个生命突破的得胜。所以我特别的想对这两位姐妹，也对我们所有的人讲，信仰不只是活在一个宗教的观念的里面，信仰最核心的价值是要让我们每一天都活在一个生命突破、去经历得胜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里面。所以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圣经的人物。这个圣经的人物呢就叫雅各啊，我们很多人都知道雅各。我们来看看透过雅各他生命中的经历，上帝是如何带领雅各进入到他人生中的得胜。我们先来一起读一下这段经文，创世纪32章22到32节，经文有点长，我们一起读。他夜间起来，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使女，并11个儿子，都过了亚伯渡口，先打发他们过河，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大腿的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就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人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雅各问他说：“请将你的名告诉我。”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雅各便给那地方起名叫比努以勒，意思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日头刚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比努以勒，他的大腿就瘸了，故此以色列人不吃大腿窝的筋，直到今日，因为那人摸了雅各大腿窝的筋。我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雅各这个人。雅各是在旧约时代的一个族长，一个非常有名的族长，他是亚伯拉罕的孙子啊，以撒和利百加的儿子，是现代以色列民族的先祖。雅各从小的时候就非常的安静聪明，他非常得母亲的偏爱。雅各是一个很懂得为自己获取利益的人，甚至他为了得到一些的好处，他可以不择手段。大家都很熟悉的就都知道说，哎，他曾经用什么一碗红豆汤啊，就换了他哥哥长子的身份， 要知道长子的身份可是不一般的，在当时长子的身份代表的是双倍的祝福，代表的是将来分家产的时候是分双倍的家产。所以他骗了哥哥的长子的身份，然后呢他又欺骗了他的父亲，本来应当把属于哥哥的祝福，他就披上了一个羊毛化妆他的哥哥，得到了父亲的祝福。尽管为此他付上了代价，他被迫逃亡他乡，然后呢到了他乡他也不安分，他又用一些的计谋获取了他岳父大人的大量的家产。然而雅各的日子不容易过，因为那里都是人家家的势力，你把人家家的财产啊，他帮别人去牧羊，结果呢，不，这个故事有点长，他就是跟人说，这个我牧的羊呢，我为了表示我的清白，所有的那些很好的羊呢，我都归还给你，只是那有斑点的羊，就是那意思不太好的残疾的我留着。结果呢他又用了一些的计谋，让生下来的羊呢都是带斑点的，而结果呢他就获得了他岳父的家产。但是你知道，你用不择手段拿了别人的东西，你可不可以睡安稳觉？如果今天啊，我们你是通过一些啊，我们有做生意的啊，我们如果我们是透过一些不太合法的手段，纵使你今天你获得了一些的财富，但是你每天你都睡不安稳的，你不知道哪一天问题就来了。所以呢雅各一直活在一个非常惊恐的当中，恐慌的当中啊，害怕岳父重新向他下手夺走他的产业，于是呢他就要想要回到自己的故乡。然而当他要回到自己的故乡的时候，他又想起来他曾经那样的对待他的哥哥，他又害怕他哥哥以扫的报复啊，这个报复可不是说取了他的家产，搞不好灭了他全家的性命。所以呢雅各非常的紧张，尽管他做了非常妥善的安排啊，这个家伙的确是太聪明了啊，他为哥哥呢预备了精心的礼物，派人去跟哥哥说我要回来了，我给你预备了很多的礼物来表示示好。然后呢他又把他所有的家产呢分成了两个部分啊，分成两队，那个意思是说，哎，如果我的哥哥来杀这一队的时候，另外一队还可以逃跑。总之他想了各样的办法，他要把送给雅各他哥哥的礼物呢不是一下送给他，他分成了四个部分啊，那个意思就是当他哥哥来的时候碰上第一波，说你是干什么的，他是给你送礼物的，哦好吧，怒气可能少了一点，走一走又碰上一波，你们干什么的，给你送礼物的。他期待说，哎，我这样分成四队啊，不断的尝试来化解他哥哥以扫的那个恨意。但是他做过这一切以后呢，他仍然心里面惧怕不已。所以我们今天就要透过接下来发生的这个故事，让我们看看说上帝如何在他的生命中来工作。他做好了这一切万全的安排以后，他仍然心里面惧怕不已，所以怎么样，他睡不好觉，失眠了啊，所以说他那个恐惧不安深深地抓住他的心，以至于他半夜就起来了啊，他说夜间起来，他半夜起来呢就带着他的妻子儿女呢都打发过了河。但是很有意义的地方，他把妻子儿女都打发过了河，他在哪里？他自己又溜回到那个河的这一边来。我不敢猜测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想说，如果以扫真的杀过来的时候，我还隔着一道河，我还来得及跑啊，我不知道，因为我不能猜测，我想说有这个可能性。从这里我们就看到说，雅各他真的是一个机关算尽，也是一个但是呢又活在一个极度的惊恐的里面。在这个地方特别的提到，雅各现在 所在的地方叫什么名字？这里有写的，他所经过的这个地方叫做亚伯。这个他要去这个河边呢，有一个渡口啊，这个渡口叫做亚伯。在这个地方呢，圣经作者啊，以色列的不是以色列，那时候是希伯来人，他们的文学特色里面有时候跟我们华人也比较像，喜欢玩一些文字游戏。其实雅各和亚伯这两个字在原文的里面是谐音的啊，中文也有点像啊，雅各亚伯，其实在原文里面是谐音的。通常希伯来的文学里面他用两个谐音的字就是来形成一种对比。我们来看看这个里面有什么样的对比呢？雅各他的名字是什么意思？雅各的名字正如他过去几十年的人生写照，雅各的名字就是抓啊，抓取抓住的意思。那么亚伯的意思又是什么呢？亚伯的意思则是倒空。雅各过去的生命是一个不择手段，依靠自己的聪明和欺骗，不断地去抓取好处的这样一个生命。就算是他对于父亲那个祝福，那个属灵的祝福非常的渴慕，但其实他也是想要利用属灵的祝福来获取属世财富的满足。的确雅各取得了人眼中的成功，当他离开家乡的时候他是两手空空，当他回来家乡二十年以后回到家乡的时候呢，他已经是啊这个妻儿满堂，还挺多啊，牛羊成群，财产富足。然而雅各虽然拥有了这一切，经文里面却让我们看到他陷入到一个极大的恐惧的里面。现在他来到了亚伯渡口，这将是雅各生命中的转折点。圣经作者用这样一个对比，就是要来启示出若想生命经历改变，我们首先要来面对的是什么？当我们期待我们的生命经历改变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来面对的就是要倒空自己。如果我们不愿意放弃我们过去所依靠的，如果我们不愿意放弃过去我一直努力抓取的，如果我不愿意放弃过去自认为对自己有益处的，那么我们就无法进入到生命新的阶段。雅各的前半生一直都是在过着一个摔跤的人生，雅各的前半生一直都为着自己的利益去跟别人摔跤啊，跟他的父亲摔跤，跟他的哥哥摔跤，跟他的岳父摔跤，他总是想要跟别人通过这种缠斗来获取自己的利益。现在上帝要来对付他生命中的问题。好，你不是很喜欢跟别人摔跤吗？那今天我来跟你摔跤。上帝就要来与雅各摔跤。不过在这段的经文的里面，我们可以知道一开始雅各并不知道，他知不知道谁在跟他摔跤？经文里面没有说，并且那时候是黑夜，而且雅各呢，他当时一直在提防什么？他一直提防的是他的哥哥的以扫来偷袭。所以当他一个人在那个亚伯渡口的时候，突然来了一个彪形大汉要跟他摔跤，我们的第一反应应该是什么？一定是哇，这是以扫派来的人，这是以扫派来攻击我的人。所以雅各说这是最后关头了，别看我赚了那么多，今天晚上我要喷在这里死在这里的话什么都没了。所以他就用尽他所有的力气和这个人缠斗。对方一直 不能把它压倒在身下。所以我们这边呢，因为翻译的是摔跤，其实摔跤这个字呢，它原文里面的意思就是把它压倒在身下。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这两个人在一起缠斗的时候，他们都有一个目的，就是我要把你压倒在身下，另外一个说我要把你压倒在身下。各位现在听听，当我这么讲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是否可以联想到一些什么，你是否可以想象到在你的生活当中其实也常常有这样的光景，你努力的想把某些东西压倒在你的身下。当我们面对我们生命中的一些危机的时候，我们以为我是在和敌对我的人摔跤，我是在跟环境的挑战摔跤，因此我们就想努力的去征服对方啊，我的老公不回家，我的老公不听话，我的老公常常出去喝酒，我一定要征服他，我要摔跤，我要把他压倒在下面啊。那我的太太不收拾家务啊，不为我做饭，我要用我的手段把他压倒在我的下面。很多的时候我们常常面对我们生命中一些的问题的时候，我们都在努力的想要去征服对方，想要去征服那个环境，却不知道我们以为我们是在跟那个人摔跤，我们以为我们在跟那个环境摔跤。其实圣经告诉我们，很多的时候当我们在危机中的时候，当你面对那个困难的时候，是你在与神摔跤。你说这是怎么回事？上帝想要把我们压在身下的意思就是上帝希望在我们的生命中掌权，而我们说哎，不需要啊！当我有需要的时候我找你，当我没需要的时候我要掌权，所以上帝我要跟你缠斗，我要把你压在我的身下。其实神与人摔跤就是上帝要透过我们人际关系中的冲突，环境中的困难，来对付我们里面那个天然人的血气和自负。神告诉雅各，他最大的问题并不是和以扫之间的冲突，而是和神之间的冲突。我们必须先解决了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我们才有可能去解决与人的关系。我相信在你们的生活当中，你们也会面对冲突，面对跟家人的冲突，面对跟同学的冲突，面对跟朋友的冲突。我们努力的想要去征服对方，我们努力的想要把对方压倒在下面。然而今天当你们要受洗归入基督的时候，你们的主要对你们说，你们生命中真正的问题不是跟那些人的问题，是跟神的问题。如果你们在信仰的里面让你们的人生可以不断的经历在基督里的丰富，如果你们跟上帝活在一个和谐的关系里，我可以100%发展的预言说，你人际关系中的冲突一定可以解决。我们必须首先要来解决我们跟神的关系。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中有问题，我们不要期待可以解决配偶的问题，可以解决跟我孩子的问题，可以解决跟我老板的问题，不可能。因为上帝就是要透过那些关系要来解决我们的问题。记得是上帝来到你的生命中，他要透过这些的冲突来对付我们里面的血气，来对付我们里面的自负。好，第二，危机中选择让神得胜。创世纪32:25-26，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下，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天快亮了，上帝看到雅各 还在用人的力量挣扎。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真的觉得自己很有力量，我们一直在跟上帝摔跤，一直在用我们的力量在挣扎，以至于仿佛好像经文都说那人胜不过他。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真的胜不过我们吗？如果我们执着的想要用我们的力量压倒在我们生命中掌权，我们那首歌怎么唱的？该出手时就出手啊。什么意思？这里出手了，感觉一晚上我都得胜了，他没法得胜的时候，瞬间那个人在他的大腿窝我摸了一把，雅各瞬间怎么样？就站立不住了，扭了。大家有没有做运动时候撑到这个大腿窝的时候走不动了，扭了以后真的就不好走，你做什么都做不了了，站不住了。其实很有意思，以色列的那个文化背景里面，大腿窝，大腿窝象征的就是一个人的力量的所在。大腿窝扭了，你再有力量你都施展不出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发挥一下你的想象力，当时雅各是一个什么样子。来，一燕到前面来，我们来摔跤。我在跟他摔跤，两人搏斗的时候，如果他一旦捏了我一下，当我大腿扭的时候，我会什么样？我一定是这样。一定是什么？我把我的全身投到他里面，而且我要紧紧地抓住他。我如果不抓住他，我就会摔倒在地。谢谢。我这样的一个，这个只是为了让大家形象一点，让你知道雅各在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本来他一直觉得我很有力量，本来一直我可以得胜，我可以摔倒你，但突然那一刻，他把自己的全人投在了对方的怀里面，并且死死地抓住了对方的胳膊。其实这是一个很有，各位听那天，我不是有的时候开玩笑，但不开玩笑，这是一个很有启示性的画面。神常常破碎我们生命中最引以为豪的地方。两位姐妹思想一下，什么东西是你生命中最引以为豪的东西？而上帝出手，一出手就是那个最关键的部位。上帝破碎我们生命中最引以为豪的地方，目的就是要让我们不再抓住自己，而是紧紧地抓住神，并且让自己全然地投靠在神的怀里。这就是雅各被抓的那一刻那个画面，我希望那成为你生命中的画面。对你来讲，上帝绝对不再是一个选择，上帝绝对不是一个很多种选择的一个，而是说你只要松了手你就完蛋了，你只要松了手你就是什么都不是了，你要一定说这是我最后的救命稻草，我一定要抓住你。这是天亮了，雅各开始意识到说，哎，这个跟我摔跤的不是以扫派来的，而是神的显现。雅各过去经历过神的显现，所以他，我相信他对神的显现是非常熟悉的。他突然，当他经过这样一个瘸了，并且天也亮的时候，他突然意识到说，这个乃是神的显现。当神的显现来临的时候，雅各有没有变得乖一点？雅各那个本性又暴露出来了。雅各对上帝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其实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想一想，人有的时候是何等的幼稚和愚昧。我们不是对神的渴慕，而是对神的祝福的渴慕。我们常常把上帝好像当作是一个工具，我们想要利用这个工具来获得祝福。我们甚至很愚昧地以为我们可以控制神，我不容你去。今天当我们在困难中，很多的时候在那某种困境的时候，我们跟上帝说，上帝你必须要解决我的问题，否则我就不信了， 否则我就不来教会了，否则我就不奉献了啊！我们有很多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易去。我们以为我们可以控制神，我们以为可以要求神按照我们的欲望来满足我们。雅各没有，神没有因此生雅各的气，他没有说拂袖而去。接下来我要告诉你，这是你人生蒙福的一个巨大的关键。接下来上帝就告诉了雅各，你这一生你都在抓取祝福，让我来告诉你什么是真正蒙福的秘诀。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经文，我们一起读。那人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我们说读圣经的时候呢，要多想一想，大家不觉得这一开始这句经文有一点奇怪吗？为什么两人在争着争着，一个要祝福，一个要走，突然上帝要问雅各你叫什么名字啊？我说你叫什么名字？有点，我这个有点蠢啊。雅各你叫什么名字？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其实就是这个意思。上帝难道不知道雅各的名字吗？上帝知不知道？上帝知道。上帝其实要问的不是他的名字，上帝要问的是，你知道你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吗？上帝希望雅各回答的，我是雅各的时候，上帝说，你叫什么名字？上帝期待雅各说，我叫雅各的时候，在那个当下，他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说，我是雅各，大家不要忘记雅各的意思是什么，其实就等于他说，我是抓取，我是不择手段。其实他就等于是上帝在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他就回答上帝说，上帝啊，我是不择手段，我是依靠自我，我是拼命抓取。我给大家看一个，这个圣经呢，有人可以看得懂英文就你就看，这个圣经是叫一个扩大版的圣经，他把这段经文翻译的很有意思啊。我用中文把这些经文给你翻译一下，就是当上帝问你叫什么名字之后，这个圣经翻译的是雅各当下震惊的意识到，然后低声的说，我是雅各，是个骗子，我是个欺骗人的人。这就是这段经文要表达的。上帝在要给雅各祝福之前，因为现在是雅各抓住上帝说，给我祝福，不然我不容你去。上帝想不想要给雅各祝福？当然想啊，如果不想的话，上帝何必来寻找雅各呢？但是当上帝要给雅各祝福之前，上帝要雅各首先要来认识到自己的问题，要承认自己的问题。在领受上帝祝福之前，必须要向神承认自己的过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我们两位的受洗的姐妹，虽然很难，我知道不容易，因为今天这个世界给我们的教导是不一样的。今天这个世界给我们的教导是好好的保护自己，不要轻易的向别人打开心扉，因为你心扉打开越多，你受伤的越多，这是今天这个世界的教导。然而圣经告诉我们的是，除非我们愿意敞开，诚实的、真实的去承认自己的软弱，承认自己的过犯，承认说我在我的品格上还有缺陷，除非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敞开，我们的生命就不会有重大的突破。这是上帝给我们看见的。当我们想要领受祝福，今天你们受洗归入基督，上帝有很多神有很多属天的祝福要在基督里赐给你们。然而当你们领受这个祝福的时候，神今天要对你们来说，你们向我敞开吗？你们愿意做一个真实的人？你们愿意做一个坦诚的人吗？还是你们要继续活在自己的面具的里面？当我们开始承认，开始接纳自己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开始经历突破。上帝在指出了雅各，你是雅各，就是你是一个欺骗的人。上帝在指出了雅各的本性之后，给他一个新的名字， 所以怎么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上帝给了雅各一个全新的名字。那以色列什么意思呢？通常名字代表的是一个新的身份。当你们拥有了一个新的身份的时候，就代表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啊，如果今天我们常常，我们过去那个，有一个故事，那个童话什么王子与乞丐。当你是一个乞丐的身份的时候，你的生活方式自然就是见到人就要低头，见到人就要哈腰，见到人就要伸手。但如果今天那个故事里面是那个王子和乞丐的身份一换，当他进到王宫里面的时候，每一个人见了他都要跟他低头。那他当越来越意识到自己是王子的时候，他一开始也会跟别人低头，但他慢慢意识到，哦，原来我现在我的身份变了，我是一个王子了。那么你的生活的样式就要随着改变。你要的是那些你的随从来跟你敬礼，而不是每次见到你的随从给他们敬礼。当然我不是在谈这个敬不敬礼的事，我只是表达这个意思。身份代表一种新的生活方式。那么以色列这个名字对于你们来讲意味着什么呢？是一个怎么样的生活方式呢？以色列的意思就是上帝征战啊，英文就是 God fight。 以色列的意思就是上帝征战。上帝之前跟谁征战？上帝之前是跟雅各征战，然而现在呢，他是为雅各征战。以色列这个名字充满着神对雅各和他后代的应许，上帝将为他们征战。从前雅各用自己的方式，用自己的能力来为自己的利益征战，他并没有真正的蒙福，最终使自己陷落在那个绝望的危机中。现在在危机中，他知道了什么是真正蒙福的道路。那个真正蒙福的道路就是放下自己的骄傲和自负，让自己活在神的恩典中，让神来为自己征战，让神在我们自己的生命中掌权。在雅各的身上，我们很清楚地看见，当上帝胜了雅各的时候，雅各就得胜了。所以这句经文里面有一句很纠结的，到底是上帝赢了还是雅各赢了？因为有的经文是说雅各赢了，但有的经文又让我们看到说上帝赢了。到底谁赢了？到底谁赢了？大家听过一个词叫做 win-win 吗？game-game， 两个人都赢了。什么意思？当雅各许可上帝在他身上得胜的时候，他就得胜了。过去雅各在跟人的征战中得胜，那不是真正的得胜。现在他经历到真正的得胜。什么是真正的得胜？那就是败在神的手中，让神得胜。我们真正得胜的时候，就是我们败在神手中的时候，就是我们不再依靠自己的时候。什么时候我们向神承认说，上帝，我真的没有办法了，什么时候我们就得胜了。这是我们生命中极大的祝福。倒空自己，让基督得胜，然后我们就得胜。我们再来看一段经文，在危机中我们如何经历到与神面对面的平安。创世纪32:30-31，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我们一起读：雅各面对那地方是名叫弗利勒，意思是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日头刚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弗利勒，他的大腿就瘸了。哎，这个雅各还学得挺快。上帝刚刚给他改了一个名字，他就有样学样，他也给雅伯改了一个名字。本来那个地方叫做雅伯，现在他就说，我要给这个地方起名字，起一个新的名字。 叫品如娱乐，所以很多人很肉，是品如娱乐。品如娱乐什么意思啊？这是一个音译，意思品如娱不是比啊，是品如娱乐这四个字的意思就是，我面对面的见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其实这个字，这个名字所强调的，不只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只注重前面，我与神面对面，我说哦，比努伊勒就是我与神面对面的地方，它的重点不在这里。这个名字强调的是，当我们与神面对面的时候，我们仍得存活。这句经文最关键的地方就是说，我与神面对面了，然后哦，我仍得存活，这才是让雅各惊讶的地方。古代的时候，人的观念，其实这不光是古，是有圣经的依据。古时候人的观念，人是不可以与神面对面的。为什么？为什么人不可以与神面对面？很简单的道理，我们都知道，因为神是圣洁的，而人是污秽的。当污秽的人与圣洁的神面对面的时候，结果一定是被击杀。所以圣经里面有很多个例子，他们被上帝击杀，并且连摩西都害怕。当摩西见到神的面的时候，他都害怕自己会被击杀。所以对于当时的人物，他们不敢与神面对面。而在那个当下，品如娱乐，我们现在念出来，我相信我的感受，雅各不是这样讲的。雅各不是哦，这个地方叫做品如娱乐。雅各在当下，我想他应该是跳起来，哇，品如娱乐！大家有明白那个含义？哇，品如意思说，哇，我见到了神了，但是我存活了。他说这怎么这么奇怪呢？我见到神了，我却存活了。比努以勒是一个欢呼，各位弟兄姐妹，比努以勒是一个欢呼，意思是，哇，我得救了，我与神这位圣洁的神面对面，我仍然可得存活。我知道我蒙拯救了，我知道我蒙拯救不是因为我的行为，我的行为很烂，但是我不知道出于某种的原因，我得拯救了，我与神面对面，却仍得存活了。当然今天我们都知道答案在哪里，对于雅各他只是惊讶，但是这样的一个经历使得雅各他深深的知道，哦，我现在活在神的怜悯里了，因为我本来应当死的，我与神面对面了，但我现在仍然存活。他就意识到说，不是别人告诉他，真的，哦，原来我现在活在神的怜悯里，哦，我现在活在神的保护里，哦，我不再需要害怕以扫来报复了，因为我在神的保护里，我相信神必让他平安的与哥哥相见。我希望你们的生命当中真的去经验到，当你面对挑战，面对别人的攻击，面对很多让你无法忍受的煎熬的时候，你说，哇，我在神的怜悯里了。你们真实的知道你们在神的怜悯，你们真实的知道你们在神的保护里，而不只是你们走了一个过程，受了一个洗礼，哦，名字叫基督徒了，那个没有意义。那个意义，基督徒的这个身份就是要告诉你们，让你们真的去惊艳到说，哦，我现在在神的怜悯里了，我不再需要因着我的软弱而被击杀，我不再需要因着我的污秽而被击杀。当然今天我们知道，那是因为我们披戴了耶稣的公义。但是不管你的人生遇见什么，你都知道，既然你在神的保护里，就有神的平安会带领你走完这个困难的道路。雅各领受的祝福不只是一个新的名字，不仅是一个新的名字，不仅是一个新的身份，它也是一个新的记号。经文怎么说？经文说，日头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了这个品如娱乐， 他的大腿就瘸了。你可能说啊，你跟我说瘸了也是一个祝福，你们两个人现在还有时间，还有机会反悔的，如果不想瘸的话现在赶紧逃啊！因为圣经说我要给你一个祝福，要让你的腿瘸了。哇，你会说哇，这是什么祝福啊？瘸了是一个恩典的记号，瘸了提醒我们永远不要再用过去的方式行走在这个世上。过去你们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今天你们蒙恩了，今天你们经历了你人生的比如与乐，也就是你们已经经历了耶稣基督的折害了。其实比如与乐真正的含义就是我面对的神却不被击杀，那么就知道那是神的耶稣基督的折害。今天你们有了耶稣基督的折害了，生命中神一定会给你一些恩典的记号，让你们不再按照以前的生活方式过地上的日子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很多基督徒没有领受到这个祝福的，你说什么意思？很多基督徒摔倒了啊，我走路砰砰滑倒了，哎，起来又走，哎，挺好了，继续走，走走砰砰又滑倒了，又砰，哎，很好，继续走，没事，爬起来还是那个人，我照样跑，我照样跳。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直到你真实的经历到十字架在你身上的对付的时候，你爬起来的时候，你刚要打他这个扫扫你的灰，你刚想往前跳的时候，你跳，哎呦，跳不起来了，你瘸了，是耶稣十字架在你身上的记号，那是你的恩典的记号。如果你没有瘸，你永远都走在你自己的道路里面。当你瘸了，你意识到上帝真实的恩典临到我了，我爬起来以后，我不要再以前那样走路了，我的身上有了一个不可磨灭的记号。从那天起，我们真的能够不再依靠自己了。很多的时候基督徒说我不再依靠自己是嘴上讲的，因为我们身上没有记号，我可以走得很爽，我可以走得很快。直到上帝的恩典临到你，直到十字架的恩典对付了你，你突然起来以后，你意识到你走不了了，我必须要依靠神了，我不依靠神的恩典我站立不起来了。我要告诉弟兄姐妹，瘸了是我们生命中最大的祝福，这个祝福把我们推到了神恩典洪流里。大家明白什么叫做恩典的洪流里？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恩典是远超出我们所求所想的。今天之所以我们没有感受到，我们仍然可以走得很轻松，我们没有让十字架的对付还没有临到我们。我们一起来读这句经文，我们一起读《哥林多后书》12:9，一起读。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十架福音的大能，这就是十架福音的大能，让我们在刚强的时候可以看见我们的软弱。当我们在刚强的时候，我们说啊，我不再是雅各了，我是以色列了，有神为我征战。我们觉得我们很刚强的时候，神突然说，刚强的时候你要看见你的软弱。同时呢，当我们在软弱的时候，我们又经历到神的大能，这是十架福音的大能，让我们在刚强的时候看见我们的软弱，让我们在软弱中的时候却又经历到神的大能。夸自己的软弱，不是一直容让自己活在软弱中，夸自己的软弱乃是知道当我在软弱中胜过软弱的能力从何而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透过雅各的经历让我们看见，如果我们想要拥有一个得胜的人生，蒙福的人生， 一个不断突破的人生，我们必须要从雅各所代表的自负抓取的生命，进入到以色列所代表的神为我征战，依靠神恩典的生命。记住，你们是以色列，不是你们为自己征战。为自己征战的叫雅各，以色列是神为我征战。如果你能抓住这一点，你的人生就可以踏踏实实、坚坚固固地踏上新的旅程。在危机中顺服神的带领。我知道我们这里面有很多弟兄姐妹，你们可能经历人生的一个危机，在危机中顺服神的带领，不要再坚持用自己的方法，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让神得胜。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再让自己得胜了，不要用自己的方法，交给神，无论多么难，无论多么不可思议，交给神，让神得胜。在新的身份里活出一个新的生活样式，让我们每一个人都从我们生命的那个雅伯渡口走向毗卢以勒，让我们的生命雅伯渡口代表的是你新生命一个新的起点。你们现在还没有，从某种角度上讲，两位姐妹，从某种角度，你们现在还没有进入，还没有真实经历到那个毗卢以勒，你们人生一个新的起点是雅伯。人生新的起点是雅伯渡口，就是我如何来倒空自己，如何来谦卑自己，让耶稣住在我的里面。而进入到毗卢以勒是为一生之久的，意味着毗卢以勒带意味着我们新生命的得胜。当我们与神面对面的时候，我们仍然有蒙拯救的平安。你的一生会面对很多的征战，你的一生会面对很多的挑战，很多的困难，让你人生的每一个角落都成为毗卢以勒，成为一个你与神面对面仍然得拯救的平安在你的里面。好，今天我们的信息就到这里。